第345集，解掉。哥几个，我先走了，你们慢慢忙吧。瘦猴听到不需要写报告了，到会议室跟大家打了声招呼，昂起头接受着众人羡慕嫉妒恨的眼神，潇洒的转身离开，心中的小人嘴都笑歪了。这什么玩意儿啊？李贺拿着本子拍在平松的脑子上。他气不打一处来呀、平松本子写的是一团乌漆抹黑的东西。平松委屈地摸摸头，也没敢吭声。小薇见李贺过来，慌忙翻过一页，然后若无其事地在本子上一笔一画地刻。李贺夺了过来，翻过第一页，见上面是只乌龟，而那只乌龟斗着眼睛，好像在嘲弄他一般。李贺又甩起本子朝小薇的脑袋上拍了下去，拿我画当放屁呢？然后又挨个看了苏明耳标的，就没一个像样的，只有富侠跟冯磊写的比较认真，寿山也是不错的。他无奈地说道，你们先回去吧，先不用写了。大家小鸡啄米般的点头，一脸的惊喜。李贺话锋一转，三天后交给我，我不管是你们去买书抄还是找人代写，总之我要见到一份像样的工作计划。以后这要成为制度化和规范化，一个季度一份工作计划，每年的年底要有工作总结，谁都跑不了。李贺不舒服，谁都别想舒服了。制定有效的工作计划是生意人应该拥有的良好习惯，也是工作中必备的工具。制定、上报、执行工作计划是多数企业都会采用的重要管理手段之一。李和想通了呀，哪怕他们只是单纯的理解为一项任务，草草应付，交差了事，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，但是也要形成规范。一项正常的经营活动居然没有任何书面材料，简直让人笑话。大家的脸色又变成了苦瓜，还要每个季度写，简直要老命啊。不过想着先把眼前度过吧，有三天时间就好，总比现在两眼一抹黑的强呀。苏明说道，哥，要不年后从香港找两个大学生？他其实是隐隐羡慕余德华的，手下一大票的大学生，现在生意基本上不需要他操心了，整天开个大奔，带着秘书，不是赴宴就是请客。余德华唯一的正经事儿就是下指示，然后办公室泡杯茶，慢悠悠的签字儿。你能养得住算你本事。李贺对苏明没多大的信心，其实聘用高素质的人才没什么不对，但是在中小企业创业初期，用人的一个大忌就是聘用高素质人才。如果老板个人技能确实存在严重短板的话，又发现存在着互补的高素质人才的话，适合以合作的方式而非雇佣的方式。创业初期的老板会面临庙小养不了大和尚的局面，到头来只有两种结局，自立门户或者跳槽到竞争对手那里。所以李贺现在手里就一个沈道如，算是高学历的，但也算不得高才，包括余德华也都不怎么样。至于苏明呢，目前是不如余德华的。余德华本身就起步高，起码知识面比苏明高，眼界也比苏明高，身家也算丰厚，算他是混得开的。苏明呢，还是庙小了点。苏明说道，我这几年香港也去了不少啊，像沈道如那种铺盖仔多的是啊，甚至还不如他的，一准也请得到，我多找一些有工作经验的就是了，一般人想糊弄住我也不容易啊。 那行，你看着办吧。李和算是同意了，大学生多如狗倒是真的，哪里有内地这么宝贝、傅霞对苏明说，
要不也帮我请两个，就是那种专门设计家具的，有吗？价钱随便开，咱给得起。
苏明说，那年后我回去帮你留一只看着吧。李和对平松说，车子我开走了，你自己想办法回去，再想办法再买一辆。
哥，要不给你买辆普桑，也才25万，我有个朋友就是倒腾这个的。
平松笑着问李和。
傅霞说，这么便宜，那给我也整一辆吧，那个驾照难考吗？
大家的话题全部都转移到车身上了，都是跃跃欲试。整一辆小轿车出门，那就相当于私人飞机了。李和想给柳莲想打电话，摸了摸身上没带电话本，只得回家再打。拉开车门，好几次都没点着火，他以为是电瓶没电了，又试着把电瓶线拔了，延长点火的时间，踩点油门发动，还是没点动静。那就可能是寒冷干燥且有积碳的缘故，他就左脚离合，右脚大油门，右手打火，轰了一会儿后才打着火。车子开回家后又面临一个问题，没地方停车呀。没办法，就把车子倒进一个巷子的死口，不耽误别人出行，这是进出就要完全凭技术了，不一定一把就能倒进去。倒进去以后他也没有完全抵住后墙，万一明天再打不着火，还得留着空间推车呢。这个巷口比较窄，是费了不少劲儿才从车门缝里挤出来。他决定明天找机会和那秦师傅攀攀交情，可以把车停在他家门口，他家那面的位置很大。几个老娘们见李和从车上下来，眯缝着眼大声地问道，
哟，李老师，你这小轿车都开上了。
李和笑着说，
从朋友那里借来的，哪里买得起哦。
就是这样一辆尼桑的小面包车也要十几万吧，虽然是二手的，看起来也有点东南德利卡的味道，但也是不便宜的。老四见李和回来了，给他倒了杯茶，说道，
你喝了不少吧？
没多少，电话本呢，给我拿出来。把一壶茶喝干净，洗了把脸，就拿着电话本出去打电话了。李和在电话里把意思给柳莲想表达得很清楚。
你知道啊，我这万事开头难呢，没个懂行的带头人确实不行，你要不帮我问问方向师傅，薪资随便他开，不会说二话。
柳莲想为难地说，
他是计算机做的，本来就是我们新计算机公司借调过来的，不管是计算机所还是他本人，我都没法开这口啊。
李和问道，他在计算机所有职位吗？柳莲想说，
正常上下班的人是个时辰了。
行，那我知道了，你把他家地址给我吧，我明天先去联系他，之后再跟你们计算机所谈借调占用费。借调干部帮助工作，调入单位还必须付辛苦费，这个是有政策的，不管是调整、借调、招聘、合同公关还是短期支援，国家是禁止无偿占用人才的。借调这种事情也很正常，80年代以后为了巩固和发展街道集体经济，政府经常从财贸系统借调人员支援街道联社，安排知青就业。像更大的水电桥梁工程，全国各地都会有人事局安排抽调，搞个大会战，这就叫支援建设。而且李和一听柳莲想给这个人发了个好人卡，就知道这人是混得不得志的。什么叫正常上下班呢？如果是得志的，在有些单位就没法正常上下班。写工作总结，
规定按两个字一分钱付稿费，在家办公要电灯费，如此等等，名目繁多。
行，只要你把他说通了，计算机所这边我帮你搞定。
柳连强很肯定地说道。如果让他做方向本人的工作，他觉得困难难度很大，但是计算机所他这个脸面还是有的。李和找张老头要了纸笔，把方向家的地址记了下来。在家门口的时候，见秦师傅盯着他家门口的大梁上看。他家的门属于广梁大门，门扉开在院门的中柱位置，整个过道像一间屋子。老话说门第有别，说到门的级别，除了天子的大门、王爷的大门之外，就要数广梁大门了。所以李贺见秦师傅对着他家大门看，以为是羡慕他家大门呢。李贺搓搓手，还是谦虚地问道：哎，秦师傅，天这么冷，你不在家歇着，我这门头有啥看的呀？
歇是歇呀。
李贺吓了一跳，慌忙说道：秦师傅，你饿昏头了吧？我这好好的门头哪里来的血呀？这老头真是病得不轻啊，马上大过年的给他说不吉利话，李贺哪里能高兴啊？
我记得也是那年的冬天，有一个人就是吊死在这门梁底下的，地上都是血呀，那天雪很大，风也很大，好多人都过来看呢，我也过来看了。
秦师傅，这种话不能乱开玩笑的。李和的脸色都有点变了。
罢了罢了，跟你说这些做甚呢，老糊涂了。
秦师傅叹口气，转身就要走。秦师傅，怎么回事？你倒是说说呀。李和把秦师傅拉住，非让他说个明白。